他的歌词也是这样，第一句话是 Nearer my God to thee， 就是我的神让我与你更靠近。有一个小朋友，每一次如果他在家里面唱到这首诗歌，他就难过的样子，就不想唱，很勉强的唱。好久以后他妈妈问他为什么，他说为什么要称尼罗叫做神，因为那个英文那个罗马那个邪恶的君王尼罗皇帝也音跟这个差不多 Nero， 所以他以为唱的时候是说尼罗我的神我要靠近你，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去靠近那个邪恶的君王，当然不是，这个是 Nero 是亲近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传道，我们会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我讲的跟你听的一样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讲一些词，不晓得你领会成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不是全部写下来的，是用讲的。任何语言都这样，同音的字有很多，所以如果什么时候你听到，无论听谁讲到，你觉得那个道什么讲的有点奇怪，你不要以为反正牧师讲的都对，你就接受那个奇怪的东西，说不定你听错了那个意思。所以最好聚会完以后趁着他还记得赶快去问他。我刚刚怕你们很累，因为我知道你们坐的那个椅子不太舒服，对不对？有些椅子好像是希望我们聚会一个小时就要结束的那种椅子，可是我们的椅子，我们的聚会都要两三个小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设计成这个样子。他应该最后面的地方最凹进去，他却凸起来，所以你怎么坐都不太舒服，对不对？好，所以你在聚会中换一下姿势，动一动，我不介意的啊。好，我们继续看雅歌，雅歌第二章，旧约的雅歌第二章。从第三节开始，我们先读三到七节好吗？雅歌第二章三到七节。我们称雅歌的时候不要加个书，就比较不会让人以为是新约的雅各书。三到七节一起来读。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他带我入筵宴所，以爱为旗在我椅上。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他的左手在我头下，他的右手将我抱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的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几天我们从雅歌跟大家讲一些话，这是一卷多么宝贵的一卷书，这可能也是在教会里面也许不够那么多人传讲的一卷书。我最近不时的要到那个好消息频道 Good TV， 就是那个基督徒的电视台，给他们的同工讲道。那我前一阵子开始给他们讲雅歌，我试试看给他们讲雅歌，他们都觉得很稀奇，因为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在教会里面听过人家讲雅歌。他们分属于许多的不同的教会，他说他们的，我问，后来我听他们这样讲，我就在聚会中问他们有谁在教会里面听过讲雅歌，没有一个人举手。年轻人倒是用雅歌用的比牧师还多一点，他们谈恋爱的时候。可是我们已经提到这卷书很可能犹太人跟基督的教会自古以来的看法是对的，那就是他是讲到基督与教会，讲到主跟我们的关系。我也很喜欢早上我提到的戴德生弟兄，他写雅歌的时候，他那个书名很好，就是 Union and Communion， 就是联合与交通， 就是他与我们联合，可是不只是这样，不只是有一个地位的联合，他跟我们有相交，有交通。我们跟人的关系不是也是这样吗？如果你的先生跟你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然后他对你没有什么温存，没有什么爱，那我想你不会觉得满足，对不对？有的男生他们一旦娶到了太太以后，他们就觉得完成了一个个案，所以现在无后顾之忧，可以在外打拼，所以他们就也不是不爱他太太，可是从来没有表达，他就是像这样。他太太说，到底我们是不是夫妻？是啊是啊，一个丈夫就拿出结婚证书给他看。这是我太太说的，我不晓得他在讲谁。那你只要一个结婚证书干什么嘛？哈，你跟主的关系，人家说你是基督徒吗？是啊是啊，拿受洗证给他看。那多么可惜，人家地上失去许多重要的福分。我们称为基督徒，不是只是一个证据，不是一个关系而已。我们有 union， 也有什么 communion， 也有交通。我们可以在地上就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说我看不见他怎么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可是如果你听神的道，让神的道栽种在你里面，你的生命向他降服，你真的愿意来投靠他，我相信你会开始经验一点圣灵的工作，或多或少经验一点。我自己我也没办法告诉你我怎么样开始的，那不是我做的，可是那是一个真实的开始，不是人家教导我慢慢慢慢去进入情况的，也不是因为看到什么榜样，我就是因为遇见主。昨天还今天，我们中间有一位跟我们在一起很久的姊妹，我们不晓得在讲什么，她就讲起来，她说曹哥你以前，因为他很多年前就跟我们在一起，他说你以前讲的道比较深，我听不懂。我刚来的时候听不懂，现在比较听得懂。我就问他说，你没有听得懂，你听不懂我讲的道，为什么会信主？他说因为遇见主。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哈。他说我所以会信主，因为遇见主，可是他听不懂我讲的道。这是可能的，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在一个聚会里面，一个人可以真正的遇见主，即使听不懂，当然也有许多人是借着听明白神的道，所以把心打开来。可是我跟你讲，有一些人他们不是被说服的，不是被洗脑的，他们是因为来到聚会中，他们真的遇见主，所以他们即使听不懂在讲什么，他们生命改变了，他们基督进到他们的生命里面啊，无论神让你是哪一个方式去进入的都好，我们就是不只要跟神有一个关系，我们也要跟神有一个交通，有一个相交，有一个交谊，有一个彼此的亲密的这样的相交哈。那所以雅各也是讲到这件事。那我们早上提到，但愿我们都有一个更大的渴慕，有一根饥渴的心，最好你听见这些话你就说，是如果有一位上帝我们可以跟他有这样的关系，我也要。最好你快一点有这样的一个态度，你不要等到有一天主在你身上制造渴慕。我知道我很不希望主需要刻意的去制造渴慕在人里面，因为我服侍主许多年，我看过许许多多各种不同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主制造渴慕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让你遇见苦难，就是允许你遇见苦难。一个人可以在那里没有兴趣，有一天遇见苦难，他就紧紧的抓住主，他就是这样。到那个时候，他都不会管什么进化论，他也不会管宗教，基督教是不是西方的宗教，就是像这样，人就会紧紧的抓住主。可是你不要等到那个时候，好不好？我们快一点说，我们的生命为什么要一直的耗费在就是那个样子，赚钱、生活、生养孩子，一代传一代，那些我们也做，可是生命应该有比这个更伟大的事，对不对？像我们今天下午唱的诗歌，叫我们不要再平庸度日。那意思不是你一定要去出人头地，要做一个有名望的人，而是你知道你在为什么而活。那我告诉你，没有比为永恒而活更值得的，因为永永远远比在地上的几十年长太多了。如果你现在还很年轻，你说地上的日子很长，我连快要学测这几天都觉得很难挨， 什么时候才会暑假来到？可是如果你像我们一样年纪稍微大一点，回顾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日子过得飞快，非常的快，常常就是这样，是不是？我妈妈八十几岁，她常常说，少女的时候好像才昨天的样子。你也有一天会这样的，到那一天你就知道说，永恒比八十年长太多了，值得为永恒而活。常常想到什么是永恒，那除了神以外，你在哪里找得到永恒？我们人只有永恒的观念，没有永恒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有永恒的观念，为什么神借着这个叫我们知道寻求什么？就像戴德生弟兄讲的，主把一个不止息的饥渴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个从一个放荡的生活悔改信了主的奥古斯丁，他讲的最好，你们一定会背那这句话，我们常常提到，他说，神啊，你为你自己造了我们，除非我们的心安息在你里面，否则他就没有安息，对不对？也许在地上你找到一些东西好像很满足，常常那个真的很短暂，可是除非我们的心安息在他里面，否则就没有安息。所以这个值得我们这样寻求主，那这样渴慕主，当然要付诸行动，不是只是口里面讲一讲而已。你不能在那里唱一首诗歌，说我心中饥渴的爱慕的耶稣，然后唱完以后就继续做别的事，反正唱过了，不是这样的。你既然这样唱，让我们就真正的来渴慕嘛，真正来花一点时间来吃来喝。我们的主是无穷无尽的，如果你开始这样，你就会知道那个没有止境，你可以继续的吃它喝它，那是没有止境的，那是没有穷尽的。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继续的用时间亲近主，尽量的多花时间这样做。有的时候当一个人这样被主吸引，他这样做的时候，旁边有时候会有一些人，他们就担心你太，也许太过分了，也许不够平衡，他们就很快就来关心说，你有没有注意要传福音啊，你有没有注意其他的事啊，你不要因为人家这样跟你讲你就生气，你如果生气不高兴，那么你刚刚的这个亲近主的功夫会全部破功，对不对？你既然亲近主是为了让主的生命取代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就不要因为人家讲的话即使不对，即使粗鲁，即使他不了解，我们也不要生气。可是我们不需要太受这些影响，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亲近主是为了什么，那别人也可以放心，主一定会做工的。如果一个人真正的亲近主，主一定会做工的，他不会让他一直都是这样。也许你应该关心的不是他有没有亲近主太多，而是关心他是不是真的在亲近主。我这样讲是有原因的，有的人他们很喜欢到教会来，其实他有点逃避。有一些学生他参加聚会完继续留在团契做很多的事，最好辅导们父母们留意，不要因为这样就觉得他很爱主，留意他平常读书的时候专不专心，他有应该有这个时候。我很希望我们没有人因为功课的关系就不来聚会，尽量不要这样。可是你还是要留意另外一面，就是他应该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认真的读书，有没有专心的读书，不要让他成为一个逃避。那你可以留意这个，看他来到神的面前是不是真实的。如果是真实的，那弟兄姊妹你不用替他担心，不用怕他会太过分，因为一个真实靠近主的人，主总是会有办法做工在他身上的，他一定有办法做工在他身上。事实上主在这里，我们刚读的第二章第七节，主在这里叫旁边的人，那些一路上的众女子，主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太早去叫醒他，主希望他的心腹能够充分的享受这个宴席，充分的享受他自己，不要赶场。你一定要学会这一件事， 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学会这一件事。你可以很忙，可是你不要赶场。你知道什么叫赶场吗？你可以很忙，你也可以是一个动作很快的人。每一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是急性子，有的人慢性子。我跟你说，慢性子的人一样可以没有安息的，急性子一样可以有安息的，你懂吗？一个人可以性子很急，做事很快，讲话也很快，可是他可以找到在基督里面的安息，他可以不要赶场。可是一个动作很慢的人，他一样可以里面非常的烦躁，只不过你在外面看起来是这样的。一个性子急的人，他一烦躁起来立刻就会有一个行动，那个性子慢的人，他烦躁起来可能要三天以后才有行动，跟他一样烦躁。所以你没有办法用这些个性，用外在的东西来衡量这些事。我们一定要学会里面胜过那些烦躁不安，有真正的安息。所以也意味着你留意安排你的生活，不要让你的生活常常有赶场的情况。我有很多的事，可是我常常留意，如果那些一定要照着时间去做的事情，比方一个服事，人家约好什么时间聚会，你就一定要去。像这种事，我一定留意前一个跟后一个一定不要靠太近，因为你不知道前一个会发生什么事，有可能结束以后，还有人找你讲话，或者还有一些生出来的枝节，你还要去做。所以我很少这样。如果我发现有这种情形，我会跟对方讲说我没有办法。我即使刚好赶到，可是最好不要这样。如果他们还是希望我去，然后他说没有关系，你就是晚到一点没关系。如果他们真的这样讲，那么我才有可能答应。也就是我不要让我自己常常需要急急忙忙的。这是一个很要紧的学习。有的时候你需要借着外面的事情，也带动我们心里面能够有真正的安息。所以我们不要赶场。你如果学会这个，你会明白什么叫充分的享受宴席。用一些时间亲近主，不要急着一定要做什么别的事情。那这样我们不会失去服事的机会的。事实上一个常常这样做的人，总有一天服事会找上他，服事会找上他。而且你可会忙呢，就像施洗约翰一样。我记得我们刚开始服事主带领我跟我太太到罗东去，对台北市的人而言那是乡郊野外了哈，人比较少的地方去。那有的时候我回到台北聚会，荣教授在台上讲一件事，我听他讲了一两次两三次，我心里面觉得很好笑，因为我觉得荣教授是为我们讲的，我没有去跟他求证，可是我自己觉得荣教授是为我们讲的。他意思就是这样，他说如果你好好的寻求主，花时间亲近主，住在主里面，你常常有神的同在，常常有圣灵的膏抹，那么即使你像施洗约翰一样生活在旷野，人家也会去找你。你不用怕你没有服事的机会，人家会去找你。他说施洗约翰就是这样，他多年单独与神同在，在旷野生活，他们有开始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策略，要到人多的地方，要到市场比较人心比较容易接受基督的地方去传道。他没有这样，主让他在旷野，他就在旷野，然后从犹太全地各个地方约旦河外人都救了他去，这是马太福音记载的。荣教是用这样鼓励我们，那我也觉得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急着要怎么样有一番作为，但愿我们更多的寻求主。英国那个一个有名的圣经学者，也是一个牧师 Martin Lloyd Jones， 中文翻译叫中马田，我去过他以前牧养的教会，那个教会是很有名的教会，我很多年都知道。这两年我有机会去，我很高兴。我一向喜欢去那种地方，我跟我太太不一样，她喜欢去漂亮的地方，我喜欢去跟教会历史有关系的地方。那也是解经王子Kevin Morgan 以前牧养教会的地方。那这位弟兄 Martin Lloyd Jones 他讲过一句话，中老天他这样讲，他说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最可悲的事情之一，就是他还没有预备好就成功了。你听懂吗？如果你觉得 成功就是你的目标，这句话你就听不懂了。可是他说，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可能最悲惨的事，就是他还没有预备好就成功了。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人在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就成功，我觉得那样很不好，那样不是最好的事情。所以让我们更多的愿意进到内室，更多的在宴席上享受，充分的享受，你一定你的生命迟早会成为许多人的祝福。那你不用担心这样的人会一直下去，主不会让我一直这样的，他的云火柱总有起行的时候。所以接下去听了、是我良人的声音。来，我们来看这个第八节，以后第二章第八节我来读。听了、是我良人的声音，看了、他穿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他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冬天过去带来什么？春天。我们在这里读这个经文很老，就像春天，我们好几年的特会没有像这一次特会一样比较像春天，温度比较低一点。我们一直来这里特会常常都很热，这一次比较好一点了，今天稍微温度高一点。来，十四节我们应该都已经会背了，一起来读。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第三章一到三节一起读。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我说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问他们，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第四节，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我们早上提到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个呼召是一个宴席的呼召，不是传福音的呼召。主临到他的门徒的时候，第一个呼召也不是传福音的呼召。我不知道为什么教会常常把这个当作最主要的呼召，可是主初遇见彼得的时候完全没有提到什么传福音。主给他改名字，记得吗？主给他改名，他原来不叫彼得，他原来叫西门。主给他改名叫彼得，那个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主的意思是要在他身上把他制作成一个石头，可以成为建造的材料，可以坚固，可以成为根基，上面东西压在上面。主盼望我们要像石头，不要看起来也白白的，不过像馒头，不要这样。主盼望我们经得起压力，石头经得起压力嘛，是不是？哦，而且还要够坚固的石头。有一些石头你也放压力在上面，可它没有帮我放太大的压力。可是另外一些石头不一样，主盼望我们成为这样。所以彼得到晚年的时候他说，我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的石头被建造成为灵宫，对不对？所以主一临到彼得，他先给他的呼召是一个生命的呼召。就是在海边，主也没有呼召彼得去传福音，主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那个大概是主第二次遇见彼得，我们在这里以前就讲过，也许你已经记得，在这里主给他的呼召并不是得人如得鱼，你同意吗？你听我再讲一遍，主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哪一个主呼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这是什么应许，对吧？我要那是主要做的嘛，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 所以就是连这句话也不是传福音的护照。那这个不是叫你不用传福音，这个女子她从很起头就有服事，你并不是要等到追求到多么深才有服事，因为一起头她就有小羊羔要牧养，对不对？所以她一起头就有服事，可以有一些服事的学习。我们常常得救就传福音，很自然的就想传福音，可是我们不需要太催促一个人要做这个要做那个。他从起头，主常常给他最初的呼召是一个生命的呼召，他呼召我们进到他的宴席里面，与他一同坐席。我们除非我们充分的享受他的同在，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传福音呢？对不对？保罗充分的享受神，所以他传福音，他可以说我是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你们，基督测不透的丰富。那现在这个女子充分的在主的宴席上，现在神给她第二个呼召，她说我的骄傲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这个呼召也不是传福音的呼召，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其实我一听到起来与我同去之类的话就说那是传福音，有的人都不管上下文的。我相信这里跟传福音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良人好像叫他去磐石穴，在陡岩的隐秘处，那个地方大概不是传福音的地方，那是一个旷野，那是一个荒凉没有人的地方，主大概不会叫我们专程跑到一个没有什么人的地方去传福音，那是一个旷野的地方。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服事的呼召，我称这个呼召就叫做旷野的呼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雅各而言，我相信主给我们的爱的呼召，第一个呼召是宴席的呼召，第二个呼召是旷野的呼召。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呼召刚开始的时候看起来不好，那个意思就是要离开一个舒服的环境，离开一个很顺利很便当的一个环境，你无论做什么都很畅快很顺利的意，各方面都很顺利，如果有人问你说天气好不好，你一定会愉快的跟他说很好，就是像那样的环境，那样的环境是好的，主要你在那样的好的环境里面抓住机会，抓住机会好好的寻求他。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天阴，你不知道，对不对啊？就像有一些人在收入多的时候做月光族，就是每个月把它花光光，月光月光族，然后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环境改变呢，他收入没那么多，他就开始没有钱。有的人就是这样，有的人就是这样。那可是那个地上的这些事还不是第一要紧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如果你在你有机会好好的来充实你的生命的内涵的时候，来进入上帝应许给你的一个丰盛的生命的时候，你没有留意，你没有抓住机会，那个机会不一定会一直有的，不一定会。我们的人生无论你觉得多么有把握，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改变，也不晓得。可是如果你在平顺的时候，你充分的抓住你的机会，让你的生命的根基建造得更好，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会有这样一个旷野的呼召，好像主要我们离开那个蛮有舒服感觉的一个光景，到没有多少叫人喜乐的一种环境里面去。所以有可能各种原因，也许是忽然你发现你自己或者你所爱的人生了严重的疾病，有的时候忽然你发现你的婚姻出了状况，有的人是经济上产生一些困难，各种情况都可能有。也许有的时候遇见的是一个大环境的一个变化，比方你所在的地方政治经济各种情势社会产生很大的变化。那如果我们好好的在宴席上度过，主盼望他给我们这个第二个呼召，我们就有力量在那里能够胜过，这是旷野的呼召。在圣经里面还有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上帝的圣徒，他们都经历过旷野，有的实际上在圣经里面记载他们经历过旷野，有的并不一定用旷野这两个字，可是他们所经历的环境就像旷野一样。那些经历过旷野的圣徒像谁呢？比方像摩西， 摩西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口才知识都全备，而且他得着很少人所拥有的机会，他在埃及的王宫里面成为法老的女儿之子，也就像一个王子一样，可是神认为他还没有办法在神手中更有用，主允许他离开王宫，安排一个环境，他就到旷野去，在旷野待了40年。也许主对我们不会用40年的旷野了，我们也没那么多40年，摩西毕竟活到120岁嘛，哈，可是也很难说，摩西活到120岁，如果你能活到90岁，那照比例算也有可能有30年的旷野。也就是说主有的时候并不在意多耗费这些时间，哈，他知道要怎么样装备我们，哎，做工在我的身上。比如这个人到他80岁的时候，他以为生命已经差不多了，他自己写诗篇说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显然他对自己也是这样的展望而已。可是没想到就在他觉得人生要尽头的时候，神的呼召临到他，他后来所发生的故事是历史上最奇妙最伟大的故事之一，光光近代就有许多的书跟影片是讲到这个故事，对不对？出埃及的故事，我们刚刚已经提过，施洗约翰他经过旷野，大卫也是这样，大卫在10几岁就先知撒母耳就高谋他，要他做王，可是这一次神好像意思说我要做一个不一样的事，因为以前前一个君王扫罗，神一高他，他很快就起来做王，可是后来他大大的失败，现在神高谋大卫，告诉他要做王，那接下去神并没有开始训练他怎么样戴王冠，怎么样拿权杖，没有，神把他带到旷野，扫罗嫉妒他，迫害他，他是当时的君王，一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一个人，他迫害你那不得了，就像好莱坞有个电影叫做什么，叫做国家的敌人，好像是 Enemy of the State， 是吧？我在讲的是他的原来的名字，英文的名字。你一旦成为，你如果生在美国又成为美国政府的敌人，我看你逃也没地方可以逃哈。大卫当时就有点像这样，你知道吗？他被君王所追逼，10几年之久他在旷野，可是当他从旷野出来登上王位的时候，30岁，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器皿，已经被神做过，神唱到是这样，你急什么呢？还没有预备好就成功是一件悲哀的事，可是大卫没有这样，他后来还是有失败，可是这个人的一生你可以看见有许多的东西从里面出来的，因为他里面有根基，有东西在他里面，他跟神的关系，保罗也经历过旷野，约瑟经历过旷野，许许多人都经过旷野，在旷野你可能会感觉到枯干，也会感觉到孤单，什么时候让你觉得枯干，让你觉得孤单，那就像旷野。许多年前我还在读书的时候，我认识有一批爱主的弟兄姊妹，我自己在一个教会聚会，可是在那个之外我认识另外一些别的教会的一批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曾经给我很大的祝福，他们对圣经的认识，对许多事情的执着，给我很大的榜样跟祝福。可是他们有一个说法，刚开始的时候听他们的说法，慢慢慢慢主逐渐带领我从那里出来，我后来我一直到今天我不怎么同意他们的其中一个说法，他们看重旷野的经历，在那个时代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教会跟基督徒讲像这样的事，人注意的是外面的事工，可是那个团体那批弟兄姊妹，他们注意我们的生命要被神制作，要被神对付，要致死己生命，要向己死，他们注意这个，他们提到旷野的经历， 可是他们提到的旷野的经历，根据他们的说法，就是你失去神的同在，失去神同在的感觉，你会觉得枯干，那就叫旷野的经历。他们甚至引用盖恩夫人的例子，说她有六年还七年之久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他们觉得那个在我们生命里面会带来造就。可是慢慢的，我不能同意这些话。我发现圣经讲到旷野的时候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讲到旷野的时候，那是一个蒙恩的地方。我给大家看几处经文，耶利米书三十一章，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二节，这是在讲到，在叫他们回顾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第二节，耶和华如此说，脱离刀剑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使他想安息的时候，他曾在什么旷野蒙恩。这主题到旷野，说那是一个什么地方？蒙恩的一个地方。往后面翻，何西阿书第二章，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下一卷就何西阿。何西阿书第二章十四节跟十五节，如果你的圣经版本跟我一样，1058页。何西阿书第二章十四十五节，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啊。所以在旷野是神说安慰的话的地方，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的门，他必在那里应生于幼年的日子一样，与从埃及地上来的时候相同。所以何西阿说那是得到指望之门的地方，是一个得安慰的地方。另外在生命记八章十六节，如果你有参加我们今天中午的午餐的话，你背过这一节圣经，生命记八章十六节，又那什么，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什么终究享福。所以在那里摩西讲得太清楚，他在旷野的那四十年，带领百姓在旷野四十年要结束的时候，他说旷野是什么呢？为了要叫你终究享福。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四十年，其实你应该把它区分的，他后面的三十八年是没有必要的，是他们失败才有的，前面那一两年是必要的。可是那一两年神并没有要叫他们枯干，当他们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神就把玛纳降下来，他们没有东西没有水喝的时候，神就击打磐石叫他们有水喝，主没有叫他们在那里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喝，没有，主给他们东西，主给他们。可是那里对他们为什么成为旷野呢？那个旷野在他们心里面，不在外面的环境。当他们一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常常就忘记神曾经怎么样施恩给他们，他们就发怨言。你看那些百姓哦，很奇怪，他们没有一次好好讲话，就像小孩子一样，他要什么东西就这样讲，妈妈就说好好讲他要给你，那就是一定要这样这样讲，好像先假设妈妈要苦待他，一定不要给他。有的时候是妈妈把他训练出来的，因为他每一次一这样，妈妈就赶快给他，后来他就发现了一个规律，这种人慢慢都可以做科学家，很容易发现规律。他的规律就是只要我哭，什么东西都拿得到。如果你让你的孩子变成这样，那他当然长大了他就跟以色列人一样，旷野就在他心里面。主不要我们这样，如果他们好好的讲说，主我们没有东西吃，既然你领我们出埃及，我们相信你一定有办法，我想神一定很快的欢欢喜喜给他们摆设宴席。我相信他们从来没有一次这样。那个以色列人这些老旧的生命也在你我的里面，我们都要留意这些事情。所以真正的旷野并不是叫你要觉得枯干觉得孤单，并不是主在这里呼召他，并不是说来去旷野受苦，神没有这样讲，他说起来与我同去，对吗？所以你到旷野的时候谁在那里？主在那里。来，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情，主在的地方就会有宴席，就是这么简单，对吧？即使你周围的环境不像有宴席的地方，也会有宴席，只要主在那里。 大卫很认识这件事，他经历过旷野，所以他很清楚这件事。你记得那天我们最常用的大卫的诗篇提到过宴席，你记得不记得？你知道我讲哪一篇？23篇，有没有提到宴席？那你怎么讲宴席？他说在我敌人面前，那里哪里是摆设宴席的地方？可是主却是大卫却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所以你慢慢就会明白，重点不是那个环境是怎么样，主在哪里，那你就会有宴席。你如果看着那些仇敌，你就是有宴席，你也食不知味。可是如果你不要看仇敌，看主，那么管他旁边怎么样，有主在那里就什么，就有宴席。所以现在主已经要往前去了，筵宴所要放在一边，主说起来与我同去。那个女子还想留在筵宴所，所以后来她把主的同在掉了。所以你可以继续在那里好像在享受，可是其实没有，慢慢你就会觉得那享受是空的，因为主已经往前走，主训练到旷野去。你如果还要有宴席，很简单，跟主去，听从主的呼召。所以旷野的意思常常是一个环境改变了，也许是你的环境改变，就是你去了另外一个环境，也许你所在的环境改变了，像我们刚刚讲的，也许失去健康，经济出了问题，或者你的家庭有问题，忽然发现先生有外遇，你所爱的人去世，也有可能一个服侍的人服侍上遇见瓶颈，或者在人际关系上面处得不好，有各种情况。有的时候你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学校，或者在家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你遇见人家的误会，或者你听见一些闲言闲语，都有可能让你觉得很不畅快，让你觉得很不舒服。那个有可能是旷野，也许你觉得那是魔鬼做工。可是雅各说，听了是我良人的声音，那是神的作为，神允许我们遇见这些事。弟兄姊妹，我给你一个建议，一个原则，除了一件事以外，无论你遭遇什么，我建议你都第一优先想到那是上帝的手，而不是魔鬼的手。只有一件事例外，就是罪恶。如果你踏进罪恶的陷阱里面，你不要说哦，是神掌管万有，是神叫我进来的，不要这样，神不会叫你进到罪恶里面，不会的。除了这个以外，所有其他的事，包括看起来很不幸的事，看起来好像祷告没有蒙垂听，看起来好像因此神的教会要受亏损，看起来好像神的灵要受羞辱，可是我建议都可以优先先想到这是神的手，因为事实就是这样，神掌管一切。那是良人的声音，那是他走过的道路，现在他呼召我们跟他一起走。主的目的是要我们学会在旷野仍然有宴席。弟兄姊妹，如果你晓得这一件事，你就会晓得我要表达的，我要说的，我要说所要强调的，那就是你认识这个在旷野仍然有宴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一个极大的祝福。事实上摩西用这样的话来讲，是要叫我们终究享福，几乎那是一个祝福的高潮，差不多是这样。意思就是无论你遇见什么，你在里面仍然找到宴席。你不是只在很方便的环境里面，很顺利的环境里面你才觉得很畅快，而是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你都可以像保罗一样说，我已经学会了。这个不是一个道理而已，也不是一个启示而已，这个神常常要真实的允许我们经历过，有的时候是锥心的痛苦，有的时候是很大的困惑。很多人在经过旷野的时候都有这种困惑，觉得好像不在神的掌管底下。其实越是这样觉得，那个才是越有功效的旷野，就在那里要我们学会一个赤裸裸的信心去抓住主。那一种操练，你明白这个道理是一回事，真正进入那种操练，而且有时候主允许我们经过一段年日这样，那个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的那种刻痕，那种真正生命的建造，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事可以取代的，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摩西说要叫你们终究享福。所以当你遇见环境改变，遇见事情不是那么顺利，遇见这些苦难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被沮丧、抱怨、苦读这些所把那个生命的嫩芽吃掉了。那些就像小狐狸一样，我不需要多讲小狐狸。昨天晚上我太太讲的非常好，那个小狐狸各样的事情，而且他用的方法我觉得很好，就是凡是跟圣灵的果子相悖的都是小狐狸，没有错。因为这里小狐狸就是吃掉那个要结果子的葡萄。有人这样讲说，大狐狸带来的伤害还少一点，因为他直接吃果子，可是小狐狸够不到果子，他就吃掉嫩芽，所以整个树就毁坏了。可能对我们身上也有时候也是这样，不是说大狐狸不可怕，而是说小狐狸我们比较容易忽略，所以有的时候也许就容易上他的当。也许你不会去轻易的去陷到很大的错误跟罪恶里面，可是有一些东西也许你觉得那没有什么，大家都是这样嘛，也许就是那些使你没有办法进到一种上帝所让你进到一种好像在地上就像在天堂一样的生活，进入基督的丰盛里面，充满了喜乐，充满了神的爱，而且让你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这些东西，不要被这些小东西像小狐狸一样破坏了这件事，让我们神借着旷野所要做成的工作我们失落了，我们失败了。我们要小心。也许我跟士林的弟兄姊妹讲过一个例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集中营里面关了很多犹太人，他们不是因为犯了什么罪，就只是因为最后解决办法他们要就是定义要杀所有的犹太人。其中有一个小女孩，我忘了她13岁还是15、16岁，一个小女孩，她在那个集中营里面，集中营当然那个你很难想象当时的情景，也许有时候你可以从一些书或者影片上看到一些，你身在其中，我想那个味道会很不一样。那是一个没有人性的一个地方，非常悲惨的一个地方。这个纯洁的小女孩在那里，她每一天写日记，每一天写日记。后来战争结束以前，她死在集中营里面。可是今天全世界有许许多多人知道这个人，这个人的名叫 Annie Frank。他的日记我们就称他为安妮的日记，他的日记后来还 被出版，而且好像拍成电影，对不对？你们听过这个吗？因为在那个日记里面，那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她里面写了许多话，叫许多人很受感动。比方其中有一个例子，她这样写，她说因为从小她父亲教导她圣经的道理，她也留心听，她说他叙述一下在集中营里面遇见的事情，然后他这样讲，他说我选择不要发怨言，听起来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中间有十几岁的年轻人，我想不止他们需要，我们大家都需要。你看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他可以讲这样的话，他在一个那么不容易的环境，你如果知道集中营是怎么回事，你觉得你现在正在遇见很不容易的环境，你就会觉得那个容易多了。可是那个小女孩在集中营，她说我选择不要发怨言，就是这样，不要让小狐狸胜过你。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很小的事发怨言。我讲过一个例子，最近我们刚刚有选举，我有一个跟选举有关系的例子，我自己的例子。好几年前我忘了台北是在选市长还是在选立委还是选什么的时候，我因为我常常都礼拜五都住在教会，所以礼拜六一早要去投票，我需要回到我住的地方在北投。那我一定要去投票，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会管我这些事，你不投票他们觉得你不关心国家的事。以前曾经有一个姊妹，因为我那一次因为有人来找我，所以我就没有刻意的去投票，而他刻意来找我要问我有没有投票。傍晚的时候他听说我没有投票以后，他就不来聚会了。为了像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尽量去投票。那虽然有的时候实在不知道要投给谁，因为我从来没有告诉人家我投给谁，可是有时候确实你觉得实在不想要投给谁啊，因为难找出一个比较理想的可以投的人。那一次我还是回去了， 我就投了票，我就顺便回家拿一个东西，因为我想到冰箱里面有半罐牛奶，喝了一半还没有喝完，可是可能快过期了，我就把它放在我的座位旁边，就回教堂吃的挺好的。我一看，糟糕，你知道有的牛奶哈是锁得很紧的，好像光泉吧，它里面那个锡箔纸打开有那个锁不紧，放在那我没有留意，我平常是很细心的人，可是那天我没有留意，结果那半罐牛奶全部都倒在车子上面。我的车子又不是什么高级车子，不是皮椅的，是像沙发一样，所以所有的牛奶都在那个沙发海面里面。哎呀，这个处理起来麻烦，我当然还是要先处理一个大概车上卫生纸，在那边做，我一边做，我心里面就开始嘀咕，我说投什么票嘛，就是像这样，对不对？以色列人在旷野差不多像这样，投什么票啊，嘀嘀咕咕。当然我有许多年学习这个功课还是会忘记。事实上在那个之前我教导这种事大概教导了超过20年了，不过还是会忘记，可是我们有学习还是有帮助啦。我大概嘀咕了几秒钟吧，10秒钟大概，忽然想一想我在干什么，嘀咕干什么，所以我都对自己笑一笑，我就说赞美耶稣，就是这样，你一定要转向嘛，对不对？耶稣我赞美你，你横竖你要已经一定要遇见那些事了，你也可以很不舒服去做，你也可以很快乐去做。人家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可以说我选择不要发怨言，但愿我们都这样好不好？来跟我讲一遍这句话，我选择不要发怨言。常常记得这个人，记得他的名字叫做安妮法兰克 Annie Frank， 这个安妮的日记。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他们没有看见宴席，他们已经习惯受环境的左右，他们唯一看见的就是旷野沙漠荒芜，什么都没有，石头就是有蜈蚣，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想到的时候就是这些事情。他们甚至跟神说，神还能够在旷野摆宴席吗？这是他们发的怨言其中一句话。你知道神做什么反应吗？记不记得他们发怨言说神还能在旷野摆宴席吗？你知道神做什么事？神就给他们摆宴席。神真的有办法在旷野，神说，神跟摩西说，你告诉百姓预备明天他们会有肉吃，连这次连摩西都觉得诧异，摩西说你怎么样给他们肉吃，这里都是旷野。神对摩西说，我的膀臂是缩短的吗？摩西都不敢讲话了。第二天神兴起大东风吹来，一大堆的鹌鹑吹过来，以色列人捕捉那些鹌鹑。那你说，那你提到鹌鹑用这种形容说鸡在地上有很深，意思就是说充满了啦，他们就很容易用手就可以捕到那些鹌鹑。可是你知道诗编后来怎么讲这件事，他说神照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所以我说以色列人的旷野在哪里，在他们心里面，那不是外面的旷野，外面的旷野不会影响你，你可以不要受那个影响，你可以在那里找到宴席，因为主在那里，你所去的地方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所有那些看起来环境出错啊，出了差错出问题的那些环境，神在那里，你一定要相信。我们的生命很奇妙的一个点就在这里啊，无论遇见什么我们可以有主在那里。旷野是历世历代神训练他们圣徒的地方，其实你不需要自己去找旷野，你如果委身于环境你就一定会遇见旷野，你知道吗？神一定会安排的。你看这些大卫就是这样啊，他不需要自己找旷野，他就是爱神，而且他很留意，他很顺服的， 他全心为着神的国度，他连仇敌无论别人怎么讲，他说这个未受割礼的怎么能够辱骂永生神的军队呢？所以他就忘记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小孩子，起来去胜过仇敌。就是像这样，许多人给他欢呼，那些妇女有点笨，给他喝彩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今天把千千归我，万万归大卫，还有什么没有给他的？很气的。这个领袖他不像真的领袖，他会嫉妒。从那天开始，大卫就没有好日子过。可是大卫他没有想到这些，他现在以前在顺利的环境，人家喝彩的时候，他也没有因此就很高兴的样子。现在他们遇见的环境是被君王逼迫、迫害、追杀，他好像同样的环境啊，就是继续的往前走，继续的信靠主，只是现在信靠主的味道不一样而已。继续信靠主，他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度过了十几年旷野的生活。然后做王，他继续信靠主，他就是这样。我想他没有太大的改变，无论什么环境，就在那里面找到宴席。这是一个最奇妙的一个功课，最宝贵的一个功课，弟兄姊妹。你都是有一些环境，如果你自己有许多的计划，可能你就比较不容易完全委身在环境里面。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些计划，不要那么多的规划，你唯一的计划就是我要让神得着我，那么你无论遇见什么都好，无论遇见什么你都说没事，再没足没关系。你的心应该常常想到这些事，无论是自己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别人的错，你常常说没事没事，去死了，那个又怎么样嘛，对不对？不要那么多的融到那个细节里面去了，毕竟那些都是会过去的，我们不要那么在意这些事。我有许多这样的例子，可是我想我今天不要太多讲这些事了。我最后要这样结束，那就是主允许我们经过这些旷野有一个目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不是只有一个道理，就是主要让我们经历复活的生命。复活是一件很伟大的事。如果你看过一个冰冷的尸体，你有没有看过？我们做牧师常常看死人，前一刻还活得好好的，忽然一个意外，看见那个人还是那个样子，没有生命气息在他身上。叫那样一个人啊、哦，要活过来，哦，那是很大的事，对不对？那是一个生命的大能力。我们的主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复活的生命他说要我们要分享。如果你有复活的生命在你里面，那可伟大了。你遇见的难处哪一样算得了什么呢？对不对？有什么难处比死亡更大呢？如果一个人不怕死，他就什么都不怕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其他再困难我们还觉得有可能改变。人为什么最常在有所爱的人死去的时候那样伤心？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他没有办法回来，他们知道那个就是一去不返，除非你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死亡是最后的仇敌，圣经告诉我们最后被毁灭的仇敌。可是耶稣基督胜过死亡，那是一件伟大的事。可是好像我们基督徒可以每一年过一个复活节，但是也许我们没有那么真实的说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有复活的生命。如果你有，你应该想一想，我还应该像现在过的这样的生活吗？我不是说你要外面怎么样，而是你的心是怎么样。如果你遇见一些事情你就会那么伤心，或者发怨言，或者很痛苦，那有可能你还不够经历复活的生命。为了这个，主允许我们经过旷野，要叫我们学习这一件事。他先让我们充分的在宴席上享受，希望你大概知道为什么平顺的时候你如果没有抓住机会享受宴席，遇见难处的时候你怎么样去享受宴席，你可能连宴席都认不出来。 可是主要我们操练这一件事。你平顺的时候追求主，要有神的同在，那个比较容易，连这个其实都很难了，我知道了，我们都要付代价去学习。可是有一天也许遇见不同的环境，我们继续学习，在旷野仍然找到宴席，把这个第二个呼召加在第一个呼召上面，啊，那是一件很宝贵的学习。当我们经过这些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经验复活的大能。我们的主自己你记得吗？他被圣灵充满以后，他受洗以后不是被圣灵充满吗？圣经有没有说他就充满了圣灵的大能开始服侍？有没有啊？没有。哎，今天呢，我们有的时候好像让人觉得是这样，你只要被圣灵充满就开始有各样的恩赐，然后就服侍。可是主耶稣没有这样，主耶稣被圣灵充满以后先被引到哪里啊？旷野，而且圣灵引他去的。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经过旷野得胜以后，圣经才这样写说，耶稣充满了圣灵的能力来到加利利，你知道吗？对我们也是这样。所以很有趣，雅各第二章刚刚我们已经读过的经文，当这一次良人呼召他到旷野去的时候，接下去良人讲的话是跟复活有关系的。因为接下去良人讲的是这个春天，你看从冬天的死寂阴冷里面白雾都复苏过来。我们在台湾其实不太懂这个事，我们台湾四季如春啊。你如果去比较高纬度的地方，他们到了秋天，树叶变黄变金色变红色都很漂亮，然后就掉了，掉了以后就光秃秃的，除了像圣诞树那种常青树以外，其他全部都什么树叶都看不到，什么花都看不到。你现在才知道，那个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哦，上帝造的那个枝干也很漂亮，因为你平常不太看到那个枝干。可是到来年春天，你就会发现开始不一样，那个树开始长出一些花来，再过一阵子长出叶子来，很快有时候在一两个礼拜之内到处就是青绿一片，非常的漂亮。而且那种漂亮跟秋天那种漂亮不一样，那种漂亮是一种让你心里会悸动，会想跳跃，一种春天的光景。今天下午这两天我们在这里聚会，你坐在这个窗户旁边，你有没有听见外面有很多的声音？哦，虫叫鸟叫一大堆，对不对？春天比较会像这样。哦，你有没有看过斑鸠？这里叫斑鸠，有没有看过？台湾有斑鸠嘞，斑嘎，没看过啊？还是看到了不知道什么叫斑鸠？我知道什么叫斑鸠。我前一个月在伦敦，我在我住的那个弟兄的家，我发现他后院有一只很漂亮的斑鸠，很肥大，比台湾的斑鸠大超过一倍。我不太有把握，它到底是不是斑鸠？像鸽子，可是我知道鸽子跟斑鸠不同，那实在不是鸽子。我就问那个地方，那个地方说是斑鸠，啊，那个斑鸠很肥大，很漂亮。春天来到了，像这里讲的，斑鸠的声音在我们的境内也听见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到了。你这一次来，你有没有发现你牧师在好像后面那里种了百合花，现在正在盛开，你有没有看见？啊，百合花是用来做复活的象征，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因为它有点好像出淤泥而不染，很清新漂亮，也许因为它样子像一个喇叭，就像主，哎，好像要宣告他的得胜跟他的再来，用喇叭宣告一样，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在这里有许多可以看的大自然。今年小朋友是玩累了还是没有？不是长的季节，以前常常来春令会都有小朋友，哎，拿一个东西来给我看，就是有一种东西，它里面包着种子，有点像一个叶包这个样子，然后他小心摘下来以后，小朋友就来作弄我，就叫我放在手上，叫我去碰它。那你一碰它，那个东西就爆开来，种子就发散出去，然后里面的东西就变成像卷头发这样卷起来。你知道那什么东西？懂这个的人听我这样形容就知道那是什么，那是凤仙花。雅哥也养了凤仙花，这里有凤仙花，那边好像还种一些，下面也有这样。不晓得现在他们小朋友今年是有别的兴趣还是怎么样，以前他们满满一把的凤仙花拿来捏拿来玩。 这也是我们喜欢这个营地的原因。都市的孩子常常一年到头连泥巴都没有碰过，所以来这里很好。可是就是这样，这个良人他用复活生命的光景来呼召这个女子，他说起来与我同去。你看起来那个地方是像旷野，可是主知道那个目的是什么，是复活的境界。你一旦愿意经过那个旷野，在那里面真正的抓住主，不离开主，在那里找到宴席，那个会带你进到复活的境界。所以主留意要我们在那么环境里面，他要看看我们的脸色有没有改变，声音有没有改变，他希望我们的声音仍然柔和，面貌仍然秀美，不要发怨言，一脸苦瓜脸，很生气很哭的样子，那是小孩子会这样，我们不要这样，我们一定要能够得胜。所以无论遇见什么，让我们知道主正在训练我们，让我们可以终究享福。这个女子她没有立刻得胜，她没有跟随着去，后来她就失去神的同在。一个人可以在宴席上，意思说一个人可以在等候主的时候失去神的同在，你一定要知道，如果主一定要你同去，他要你在旷野找到宴席，你就要去。我的意思当然不是叫你不要等候主了，我的意思是说，当你等候主的时候，如果你心里面充满了怨言，那你坐在那边有什么益处呢？对不对？所以以前我们被教导的时候有两条路追求的，两条轨道，一个就是要花时间等候主，花时间亲近主，可是还有另外一条轨道叫什么？遵守主的命令。那就是为了这个遵守主的命令，像遵守什么命令？彼此相爱，无论你遇见什么环境，不要失去爱，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不要发怨言，不要怕，只要信，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批评论断，像这些命令我们常常留意遵守，这两条轨道会帮助我们活在主里面，主能够建造他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所以我想第三章到后来有一些话是在讲到这个女子她更有圣灵的大能在她身上。有的人认为这里提到形状像烟柱，三章六节哈，像这些话可能是在讲到她更有圣灵的大能，烟柱也许像云火柱一样充满了圣灵的能力。后面提到所罗门的教，这个所罗门的教当然 中文圣经这样翻是因为中国人用教来迎娶新娘子啊，确实是这样。我们能够从那个旷野被带上来，仍然是因为基督的爱。我们爱主，谁能够上来？像这个女子，她失去王的同在，什么使她得回来？那就是她竭力的要寻求，还是要得着，到处去询问，竭力的追求。可是英文圣经常常都把这个不翻译作教，翻译作车子 ，Chariot of Solomon。所罗门的车是像马车一样，其实那是神的车，我们常常喜欢用这个来讲到神的车。所有遇见的事其实是神的车，要把我们带到高空。你知道神的车不是只往前去，神的车是飞，会飞的嘛，你知道吗？以利亚是借着神的车，火车火马把他接到天上去的。所以主要把我们带到高处，把我们带到复活的境界，还有他的车，那些车到处都有。诗篇说神的车辇累万盈千，所以在我们生活里面随处会遇见神的车，只是有的时候看起来不像神的车，有的时候在旷野的时候你看起来像压死人的车，可是你要知道那个仍然是神的车，你敢踏上去你就不会被压死，至终你会发现那带领你驾行穹苍，胜过你所有的环境。所以让我们学习这个好不好？然后学习无论遇见什么，我们就让主仍然在我们生命里面掌权，不要失去宴席。所以在平顺的时候你找到主的宴席，充分的享受，在不顺利的时候你仍然在那里找到宴席，而且知道主也在那里，主在旷野，他会在旷野甚至在敌人面前为你摆设宴席，你可以在那里仍然有主的同在。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操练，也是最要紧的一个操练。